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是耶稣的稀奇。其实在这个题目的上面，我更愿意用主的稀奇更合适，但是考虑到经文的缘故，所以还是采用耶稣的稀奇。我们好不好先来翻开圣经，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请我们打开到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四节，翻到了请听我读。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的手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从的人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就好了。所以我今天愿意分享这段经文，主要的意思是一个稀奇这个字。稀奇从我们的这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来说，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好像是有一种感叹的意思。这个句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也是经常遇到的。就像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目前最热烈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美国 NBA 出了一个人物，那就是叫林来疯。那我们所有的亚洲人都对他的表现感到十分的稀奇，十分的惊叹，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能够涉足这个领域的，在这里美国土生土长的一个亚裔人，能够在 NBA 中站立得住，这是一个很大的新奇。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读的这段经文之中，我们看到这是主对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所表现来的一个稀奇。我们如果仔细的看这个整本新约的话，我们知道稀奇这个字总共出现了46次，但是整本新约里头有3次是来说到我们主对人的稀奇，而其他的43次都是讲到人对我们主行为的稀奇。有的时候我们当人看到我们主里头所口中说的话带有很大的权柄，那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主在医治病人的时候能够使奄奄一息或者是人以为死了的人，他能够让他马上活过来，感到稀奇。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赶出了附在人身上的鬼，让人感到稀奇。所以说我们当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当看到这个词是用在人对我们主的身上的时候来表现一种稀奇，好像我们并不觉得什么稀奇。因为主虽然是一个完全的人，但他毕竟还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说他本身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跟我们这些来自于亚当的人不一样，因为他身上完全圣洁，他没有罪，他完全知道神的旨意，他完全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所以说他所行出来的能力带出来的行为我们感到稀奇并不稀奇。但是在这里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这里是主对一个人的稀奇， 一个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的这个外邦人的稀奇。我们讲到这个稀奇这个字在整本圣约新约里出了46次，那么43次是用在人对主的稀奇的方面，那么还有3次是用在哪里呢？这3次都是用在主对人的稀奇方面。所以说为了我们熟悉这个字段这个词的比较意思的时候，让我们心里有点感觉的时候，我愿意我今天我们再读几段经文啊。除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再一起翻开马可福音第6章，我们一同翻开马可福音第6章，我们看另外一次这个稀奇这个字出现的地方。马可福音第6章第1到第6节，弟兄姐妹翻到了请听我读。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是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医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的不幸，就往周围乡村教训去。所以这里看到我们在读到第6节的时候，那里有一个诧异这个字。这个诧异虽然跟我们刚才看到的稀奇不是一样的一个翻译的词汇，但是他们在原文里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主对人的还有一个稀奇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本乡本土的人的不幸。而他本乡本土，我们这里看到这些人都是在会堂之中，是他的家乡人，他对主耶稣再也熟悉不过了。那主耶稣30年前在这个地方生活，一直到长大，从他的孩童一直到他的职业，他们对他们家无可没有什么不了解的。那主耶稣在那里口中所讲出的恩言，在那边所行出来的神迹，让他们再也诧异不过的事了。但是他们并不认识他，他们反而厌弃他，这是他们的不幸。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明显的对比，在3次之中用在耶稣的身上讲了2件事情，一个是主耶稣对他家乡人，一个很熟悉他的人，一个本该很认识他的人，本该对他有很大信心的这些人，但是他们却不信主很稀奇这件事情。另外一次在马可福音里头，我们就看到是主耶稣对一个外邦人，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一个犹太人的敌人，一个统治者，一个根本与神的约无缝无关的人，他们本应该对耶稣一无所知，但是百夫长却有这么大的信心，主耶稣对他们表示稀奇。所以说这2件事情上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主耶稣为什么会走于这样的一个稀奇。我今天愿意交通的是百夫长作为外邦人主为对他稀奇的原因。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主对他的稀奇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么大的信心。我知道这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所有的人能够今天接受主，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蒙恩得救多于我们主认识主相信主是分不开的。主耶稣跟在这样的一个心，我们今天就能好好看一看我们这个百夫长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本身所以是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跟百夫长都是一样，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与神的救恩无分无关的，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本来在神的旧约里头是与神无分无关的，但是因着 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如今蒙恩成为他的女儿女，我们在跟从他的路上，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并且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一生成长的道路也要因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如果看待我们通过看百夫长的这个本人的行为和心路的过程之中，我们来看到这百夫长对我们今天这些属神的儿女有哪些借鉴作用。那么同样的，刚才说的这段经文，我们如果看我们的单章的话，我们知道同时还引用到马太福音5:13。那我们同样的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5:13。马太福音第8章，马太福音第8章第5-13。大家翻到了再听我读，从第5节开始。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金钱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的手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权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当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路加福音第7章里的那段经文有点似曾相似的感觉？不错，他们这里有很多话是完全的一样，但是我们又看得出有一些分别。那这两件事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事呢？那很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圣经使者都认为这是讲的同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这里有些什么差别？这件事情上怎么会有些区别？我们如果把这两件事情给联系在一起呢？那么我们如何去看这位百夫长是不是亲自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求，还是就是百夫长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或者几个朋友去求呢？如果我们要很好的理解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想我们这里有一个词我们必须把它解决一下，就是在路加福音，我们重新回到路加福音，我们把圣经保持在路加福音这一份上。 OK， 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我们看到在第3节那里有一个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这里有一个托字。第二个，在第6节那里，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就去。所以这两个字在中文里头都是一个托字，但是它在本意中有一些不同的差别。前一个托字就是单纯的托付他去办这一件事情，并且把该有的一些权柄都赐给他们。那第二个托字还隐含着一个跟他们同去的感觉，就这个词，比如说用在我们时常用的，我们的神来差遣他的仆人到某一个地方去做一些侍奉的事情，那这个托就隐含着神与他同去的这个事实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如果这样去看的话，这样去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分辨出这7章跟第8章的这个一个事情的一个顺序过来。我想我们把这两段把它合并在一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PowerPoint， 我们就知道来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从事情的顺序之间，7章的第1节、第2节是开始，然后呢百夫长呢就去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 们 PowerPoint 出来，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一点。OK。去求他，求他的时候呢，然后主耶稣就回答他了，就跟他几个仆人在一起同去。同去的过程之中呢，当他们一拨人在还在路上的时候，那百夫长就再托几个朋友。这个时候，百夫长跟几个朋友是在一起。当他们在路上遇到耶稣的时候，那百夫长就亲自进前来求主耶稣。这就是第八章，第马太福音那里头书开始讲的话。行，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样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两段经文看到一起，然后我们可以比较全面的来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些意思。我们先可以把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这两段经文，弟兄姐妹们头脑里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 PowerPoint， 然后我们就看到整个过程。弟兄姐妹们能看清楚啊，我这里用了三种颜色来表明这个不同的经文，把它的一个时间顺序放在这里头。那个黑颜色的就是在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里头所讲的内容，那红的颜色呢是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八节的那些经文，那个绿颜色的呢是两段经文里头都有的，可能绿颜色的弟兄姐妹们不是能够完全看得清楚，不过没关系，我读下来你们就应该有所了解。那么整段经文的顺序是这样的，七章路加福音七章一节开始，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然后第二节，有一个百夫长属宝贵的仆人害病都快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第四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然后到六节的上半部分，耶稣就同他们去，离他家不远，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我们知道到这里的时候，百夫长和他的朋友是一起去的。在前面的话，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我们从文章里去看的话，是犹太人跟犹太人的几个长老，还有耶稣，还有跟随耶稣的几个人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百夫长就进前来去求耶稣，就说主啊，我的仆人你害瘫痪病躺在家里受苦， 主耶稣就对他说，我去医治他。这时候的百夫长就回答了，就说，主啊，你不要劳动，因我照你手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是配，等等等等。然后再接下去就是第八章，他转过身来教训跟从他的众人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然后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头继续说，说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啊和雅各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中，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一段是对跟随他的众人所说的。然后他再转过身来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他的仆人就好了。就是说神仆人百夫长在这里跟耶稣有一个要求，就是说照你只要给我说一句话就行了。到了这里的时候，主耶稣给了他一句话，就是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全了，那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然后再回到马可福音的第十节那里说，那托来的人回到家中，百夫长的家中，看到仆人已经好了。这个托字呢，跟前面的说到的三个托字呢是一个意思，就当他回去的时候，百夫长回去的时候，回到家中的时候，那个托来的人包括百夫长，也包括了犹太的人的几个长老，也包括后头的几个朋友，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顺序。当我们读完这一节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个福音所记下来的这个事情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根据圣经里头圣灵所给哪一卷书的一些主题是有联系的。因为马太福音讲到天国的王，马太的福音的读音的读者的最大的对象，主要的对象是当时蒙恩的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犹太人。那路加福音所写的是主要是写给外邦人，这个我们可以从他各卷的引言里头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说在马太福音里头就直接讲到百夫长能够直接进到耶稣的面前来去求这就给犹太人一个警醒，在那个地方神所蒙恩的人，神所拣选的人不仅仅是你们犹太人，那外邦人可以来到，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如今这位天国的王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就要把这个救恩临到地上所有的人。那么给路加福音里为什么接着几个仆人，接着几个犹太人的长老来呢？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犹太人的临到外邦人的救恩是出于犹太人的，因为我们的主的肉身是从犹太人以色列民这个角度出来的，所以说这是他们一个记载不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分别。但是我们不去看到，我今天所要交通的就是我们通过刚才这段读的这段经文的故事，我们来看百夫长到底身上有些什么样的特色，为什么在他的身上能够活出这么大的一个信心，他为什么我们主耶稣为什么会对他这样大的信心有这么的稀奇。因为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我们自从得救的道过程以后，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中，我们会时时刻刻的为着我们的信心跟不上而哀叹以至于影响了我们生命的成长。那我们来看百夫长这个情况，百夫长从这段经文里我们首先能够感受到的，百夫长是有一颗爱心百夫长的爱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他的仆人害病要死了，他所宝贵的仆人害病要死了，所以他就先去托几个朋友，托犹太人的长老去到耶稣的面前去求。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到神的主耶稣的面前来求。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 不是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有当时的一个时期里头，当时的背景之下，在罗马的这个法律之下，这个主仆关系是很明显的，分别很大的，主人是人，仆人根本不是人，仆人只不过是一个能讲话的一个牲畜而已，主能用他的时候就可以随意的用他，主当这个人不合用的时候，主人就可以随意的带他，乃至于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但是在这里说百夫长他是宝贵他，这个宝贵这个字在新约里头出现的地方最明显的就是在彼得书信里头，那里提到我们的主耶稣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从这里讲得出来，我们看到百夫长对他一个本该不应该享受这一切的一个仆人，他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在这个地方啊。第二个呢，他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个爱心在什么地方呢，他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几个长老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切切的求，他告诉他这个人他爱我们的百姓，他为我们建造会堂，爱我们的百姓。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这个百夫长跟犹太人是一个敌对的关系，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所征服的，由百夫长是在那边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首领，他带着那些人来是为了统治这犹太人，他们本来是一个仇敌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竟然他能够爱他的百姓，能够为他们给他们建造会堂。我们知道这个给他们建造会堂不仅仅是一个允许犹太人在他的统治之下可以建造会堂的意思，这乃至是说百夫长能够亲自出这个钱给他们建造会堂。所以说他的这个爱这个仆人的这个爱人的心，他不仅仅是在他的这个言语上，也不仅仅是在这个他们的一个文字的描述之上，他乃是他们一个实际的心中。那如今我们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同样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爱啊。主耶稣说了，在新约里头曾经说过，所有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同时又要爱人如己。那神也说了，说你们如果是彼此相爱，那外人就能够认出你是我的使徒了。所以说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在教会生活之中，我们有没有弟兄之间有一个彼此相爱，能够活出这样的光景之类？我们对外面的世人，我们是不是也像主那样有一颗爱人爱灵魂的心？当我们看到他们还没有接受神的救恩，当他们还现在生活在外面的黑暗之中，还生活在罪恶的辖制之中，我们是不是有从里面能活出一个爱他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传给他们，也让他们能够信归入主的名下？这是一个爱，这个爱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个警醒。第二点就是说百夫长的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百夫长他怎样说呢？他这里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呢，当遇到耶稣要去到他的家中去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的手下，到我的手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背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前面的时候，当犹太人的长老为着他的仆人所代求的时候，他说他是配的，他配什么呢？因为他为他的百姓，为犹太人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在这里百夫长，我们就看到他来求神的目的，神的方法是因为一个什么原因呢？乃是他里面的一个需要， 他因为他爱他的仆人，他要给他的仆人去治这个病，他来去求。他不是因为他已经为了犹太人啊，神所拣选的选民主已经做了哪些事情来去求啊，他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好像自以为配得，他因为他在百夫长在那边他拥有一定的权柄，拥有一定的地位，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琐事去求，他乃是因为自己的所需去求。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自认为不配啊。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次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认为自己的不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世上一些还有不信的人的那种观点，他们那些悖逆，他们好像他们是罪有应得，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接受了主的救恩已经一段日子了，我好像某些东西已经行得蛮好的，我们是不是就因着我们现在所示的一个地位，或者我们在主里所行的一些行为来认为我们自己是配呢？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只有认为自己不配的人才能得到丰富的恩典，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是的或者自己是某些方面做得对的能够蒙受神的救恩。这是让我们看到的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宝贵的一点，就是百夫长的一些行为。百夫长在这里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喻来说明他为什么不配啊。当然认为不配到他家里的时候，里头的不配还有一些其他的讲法，比如说当时律法之中也有一些规定，因为犹太人不应该进到外邦人的家中，这点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头就能看得出来，因为当时他们认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你进到他的手下也是你也自己会成为不洁净啊，这是一个外在的原因。但是我根本的感觉到这里是百夫长乃是自己内心的一个部分，他认识到他是一个人，他跟主耶稣所赐下的恩典他有何等的相差的何等的。那么第三点呢，就刚才讲到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来试一仔细的想一下，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权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做这事。这是百夫长的一个亲身的一个自己的亲身的生活的实际经历，他通过这个实际经历他能够认识到主耶稣所拥有的权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道成肉身的时候经常会用比喻来讲一些话，那把主深奥的一些道理能够阐明出来。那这里就是百夫长能够活学活用或者把他们实际的生活能够活出来的一个经历，在这个地方他通过日常生活所给他的一切，给他的这个事例来明白神在他心中当有的地位。我们知道百夫长是罗马军队里的一个军衔的一个位置，他本身他在那个地方他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权柄在那个地方，因为在古代的罗马的他的部队的军队的建制里头，他是分一个兵团啊，一个兵团的建制里头下头分十个千夫，分为十个千夫队啊，千夫队的队长就叫千夫长，那每一个千夫长里头呢又分下面分十个百夫长，百夫长下面又分十个十夫长，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编制。在真正的作战的过程之中，一个百夫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建制中的一个连级的一个建制单位，它是一个独立的作战部队。当他这个部队驻扎在加百农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最高的军事首领，所以说他真正的在真正的平时的执行任务的过程之中，他是一个独立的驻扎单位，他跟他的千夫长之间可能有一定的距离， 它跟千夫堆的一个总部的设置的地方有相当大的距离，它可以在那个地方独行其事。所以说它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出它在那个城市它拥有一个绝对的权柄，它是权柄之中可以看得出来它对神的权柄的一个认识。另外一个，我们从他的经历中我们也能看到，如果一个当过兵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军队里服过役的人，我们知道在部队之中服权柄的一个实际是在什么地方。在部队里的服权柄，服从命令是一个绝对的服从，那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心里的愿意的服从，是你整个意志的服从，而且是你整个全人全心的服从啊，即使前线中有你明明知道你走出去那一步你就会给你带来死亡，但是命令要你往前走你就得往前走，这是一个服权柄的一个实际啊。我们在服从，在对神的生活之中，对在日现今的生活之中，我们是不是对神有这样一个绝对的权柄所在？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的权柄所在啊？我们知道我们美国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一个驾驶的经验，在这个里头我们知道在交通规则里头，特别是一种限速让你见红灯就停下来的这种实际之中，我们知道我们在开驾驶的过程之中我们都会去遵守，那这就是一个权柄的过程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当红灯出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我们如果去的话我们就感受到有一种权柄的威胁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如今对神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神给了一个什么话给我们，神给了一个命令给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去行呢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权柄的方式上所得到的一个警醒。但是百夫长在这里他认识到这个神的权柄的存在，这个神人对神的权柄的一个绝对的服从是完全绝对的服从。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整个受造物与创造物创造主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一个服从的关系啊。当初人之所以在伊甸园里所堕落所犯罪，就是因为我们始祖没有把神的话当成神的话，我没有把神该有的地位归给他，而乃是我们神明明告诉我们你不要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了你必定要死，但是我们的始祖没有听从他的话，结果就堕入到死亡之中。那我们所有在亚当之内出生的人，我们所有在这血气之中的人，我们里面就带了这样的一个罪孽。因为我们人每时每刻表现出来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愿意说，不愿意承认神的权柄是一个绝对的权柄，这点让我们应该好好的思想。罗马书里的告诉我们，十二章里的告诉我们，要我们全然的向上，就是一个完全服权柄的过程。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在神旨意的成就过程之中，神旨意成就的不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是在撒旦，不是在所有的受造物，乃是在我们这单单的人。我们知道万物都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如果我们能够回想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啊。约拿书里头有记载了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说约拿要逃跑，结果回来，结果掉在海里，神让一个大鱼去把它吞进去啊。神鱼能够服从神的话，能够听神的话，能够服从神的权柄，不仅要把它吞进去，而且要在它胃里要三天三夜，不要去消化它啊，不要用胃酸去把它给融化掉，让约拿在他的鱼肚子里有这样的一个三天三夜的经历，与这条大鱼能够顺服啊。当我们看到那个约拿从尼尼微出来以后传讲的这个信息以后，当他怀着对神的一肚子的怨气的时候，神让地上生出一块蓖麻树，蓖麻树就能生长出来，去给约拿来遮阳，那蓖麻树也能顺服神 啊，但是神为了造就约拿的时候，他又让一条小虫去把这个蓖麻树给吃掉，那这个小虫就去把蓖麻树吃掉。我们不知道那个一个一颗的那个那么小的一个虫，要把一颗能够遮阳的那个蓖麻树能够吃的以至于死亡，它的肚皮能够有多大，但是这条小虫就能够顺服神的话。那反过来讲，我们看约拿前面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他就是完完全全不听神的话。神要来到尼尼微去，他去他反过来去他死啊，神使尼尼微人拯救了，他开始抱怨神。这就是我们人的难处。我们在世俗生活过程中，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始祖犯了罪，不听神的话，我们在跟从主的生命过程的道路上，我们时常走偏神的道路，我们时常偏离主的心意。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不听神的话。那反观我们从整个教会的历史来看，从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就是不服神的权柄。从旧约里的人来看，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四世纪这段记录啊，这段记录的过程之中，人心中根本没有神，所以他们才能够任意妄为。那到了新约的教会这段时间，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真正复兴的教会，一个真正行在旨意神旨意的教会之中的教会，都是完完全全的持守神的话，他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这样就必然带出一个复兴，否则的话这个教会就会偏离。如今我们看到地上所有教会的光景，四分五裂，各个宗派不断的分开，林林种种，我们不能去评判任何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的话在他们心中的一个完全绝对的权柄。我们应该承认，每个教会的产生都是因着神的恩典而产生的，每个教会在跟从主的道路上，他们不是一出来就会违背神的话语的，只不过是当他们活在日常生活中，当他们享受到神的恩典之后的时候，他慢慢的里面的灵的感觉就麻木了，他们就把一些本来应该是活出来的一个绝对以神的话为绝对权柄的实际慢慢的偏离了，他们躺在恩典之中，所以说就走偏了神的道路啊，以至于主耶稣不再在他们的中间。这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应该相当警醒的地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要绝对的以神的话为绝对的强点，我们更要以在我们一个团体的教会之中，我们更要以神的话为唯一的准则啊。我们今天在读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纷争这个字啊，这个字教会中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一些纷争，为什么无形无中或者心里面出来的或者实际表现出来的表现出纷争，以至于一些教会的分裂，实际上本质上就是没有绝对的以神的话以神为绝对的权柄。我们一旦有所分别，一旦有所减弱，那这纷争就必然出现。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须持守必须注意的地方。那百夫长最宝贵的一件事，他不仅认识了自己生活的一些经历，他而且不能够把这个经历能够带进神的旨意之中，能够带进神属要他活的道路之中。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接受神的救恩，我们已经蒙神的怜悯，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刻注意到这一点，也时刻意识到这点，凡是任何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恩典，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们是不是认识这一点？在我们无论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我们工作过程之中，我们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口中是发出一些怨言还是发出一些赞美？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具体的小的事情来把我们带进认识神话语的亮光之中？ 我觉得这些东西只有这样，你借着你的生活，你才能把真正的神的话，你听到耳朵里的话，你存在心里的话，能够活出来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要从你具体的生活之中来发现神话语的亮光。啊，主百夫长就是通过这些。百夫长是外邦人的一个百夫长，他自己有一定的权柄，有一定的地位，他也是一个有钱人，他自己的位置已经很高了，但他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是直接的进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进前来这件事不是简简单单的走到神的面前，他乃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带着一个不配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还记得利王记第一章的时候，那关于以利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记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有所感觉。在《列王记上》第一章里头，那记到一个故事，就当时以色列的王生病了，那么以利亚就宣告了一件事情，说你这人必定死。后来呢，这个王就派了50夫长去喊，去叫以利亚过来。那么前面的两个百夫长口气都很硬，说王吩咐你下来，因为他们是受王所托的，他们带着王的旨意，带着王的权柄去吩咐以利亚下来。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以利亚吩咐天上的火把它焚烧掉。啊，第三个百夫长就是一个谦卑的心，他说神人啊，你要保卫，因为我们保卫我的性命，也保卫我那手下50个兵的性命。他去求他，去请他，这就是我们到神面前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态度，到主面前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必须带着一个受教的心，我们带着一个俯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的放下自己，我们在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去上神祷告，我们去上神求，我们心中只有一点，就是我的难处神啊你给我解决，我们心里没有脱离我的一个观念。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再到神的面前，也难怪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是我们实际生活中所当有的一些经历。再交通一点，百夫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仅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所认识神。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百夫长只是一个风闻耶稣的事，他不仅能够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之中来明白我们的主耶稣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他就是从风闻的那些外界的一些事情上，他也能辨别出这是主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整本福音书的话，三本福音书把它总结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其实福音书里从外界来看所记录的主耶稣的事是有高有低，有好有坏。啊，一方面神有主耶稣在地上有行神迹的权柄，有治病的权能，有赶鬼的权能。啊，另一方面他讲出来的话也能让人听到扎心，也能让人觉得里头有权柄主宰。但是他也看到耶稣的事同样的是被他本族本乡的人所拒绝的，他同样的有不好的事情，他是出生在一个平平凡凡的一个木匠的家庭，他本身也是一个木匠，他在地上的30年的家他默默无闻，他的形容是和枯槁的，他长相也不美，他家庭也很穷，所有的一切在人眼里跟这百夫长的地位是不完全相称的。但是百夫长风闻他的这件事情，他就能够更深的认识到他是一位全能的神，他去可以去寻求这位神，他也相信这位神。他的信心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你只要给我这一句话就行了。其实这样的一个事例啊，在旧约里的记录里头也不乏让我们少见。我们记得在约书亚记里记录了一个妓女，当时就是叫这个妓女的名字叫拉合，拉合就是因为丰盛风闻神的一些事情， 他而得救。啊，我们的风闻可能就把当成一条新闻，或者当成一边花边，花边的一些风闻给他聊，听过就算了，乃至会出现一些闲话。但他们真正听的，就是在他们心里。我们知道，拉合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当时派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探的时候，两个探子去探亲敌情的时候，那拉合就说：“我风闻到你们的神在带领你们在走旷野的路上所行出来的一系列的神迹的时候，他就有了一颗敬畏神的心，以至于他带出来的一些行动，就是把这个两个探子给他救下来，又把他放回去。这是他带出来的，他的结果给他带出来的一个什么结果呢？他最终他城被攻破的时候，他和他的全家得救，他更是成为波阿斯的母亲啊，他成为大卫，就后代大卫就是从他们这一代所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这里看到风闻跟一般的风闻是不一样的，关键你有没有一个对着向着神的一个心。百夫长为什么能够认识到他的这一句话呢？我们知道在神福音书里所记录的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在医病赶鬼的时候，他的方法是不拘一样的，他有的时候说一句话，有的时候会摸一摸，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动作出来，但是在这里约百夫长就能认识到神话语的权柄。我相信他这认识神话语的权柄也不是从一般心理而来，他乃至从里面一个更深的认识而来。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记得我们在开始路加福音查经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当时天使所说的，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就仅仅的停留在我们的圣经之上，或者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没有让它在我们生活中显出它实际的功效出来呢？啊，百夫长在这里他就说了，他说只要你的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其实在圣经里，整本的圣经从头至尾都告诉我们了神的话是有多么大的一个权能啊！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当时进行六天的恢复的时候，他只是用神的话来创造，除了在创造人的时候用泥土捏人，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神话语的权柄。那么在诗篇33篇里头那里也说，就是说他说有就有，命令就令，这就是神的话的一个全能在那个地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跟上这一段这个神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很多时候光有神的话，我们却没有去享用，却没有支持，这是何等可怜的一种环境。所以这里到了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给他一句话，神主耶稣从兴起他的以后，他就给了百夫长的一句话，说照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全了。结果马太福音里刚才我们读到了那段话，那时讲完这话，那时他的仆人就好。然后到路加福音这一段里头，后来说所有的人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他的好。所以说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眼见的基础之上，它乃是建立在里面实际的基础之中。当时神说，主耶稣告诉他们，你的仆人就照你的话给你成全了。那时候百夫长他们回去之前，他没有看到他的仆人已经好，但是他们心里已经有这样的信心，他们的仆人就好了。结果神的恩典就在这里给他们成全。到了现在，我们在祷告过程中，我们在凭信心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道理，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这个地方？我们平时祷告，我们心里有没有一种平安的感觉出来？我们有没有能够在这个事情的具体的成就的过程之前， 在我们眼见这个事实成就的之前，我们在信心里就已经看到这件事已经成就了，这是我们生命长成的一个表现所在。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日常操练过程之中，我们真的盼望我们应该有所交通啊。我想我们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在这里，让我们要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多交通太多，我要归结一点。我刚才交通一点归结成几点。第一个，我们在日常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所要有的第一个要有爱人爱灵魂的心，爱人爱神的心。这不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不仅仅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一个时机，更是我们必须走的这条道路。我们在平时在教会的相处之中，我们在弟兄姐妹的相处之中，我们在家庭的生活之中，我们要彼此相爱。爱不是说出来的，爱乃是活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时刻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对神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对人也要活出一个谦卑的观点。因为弥迦书里六章八节里的那明明告诉我们的有一点，就是说神所要我们的是什么呢？其中就有一点，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也应该知道，在神做工的法则里头，你只有谦卑下来，你才能得到神的。刚才我们弟兄所读的腓立比书的那段经文就明明的讲了这条道路，神主耶稣所走过的这条道路，也是我们所走过的这条道路。那主耶稣在地上也告诉我们，他在地上的实际他是柔和谦卑，你们当学，你们要负我的轭，一同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另外一个，我们只有通过真正的谦卑出来，我们才能得到更多的恩典。第三个，我们要学会使用生活的过程。我们不仅要把神一些奥秘的道理我们在头脑的领悟到了，我们也要通过我们实际的生活活出来，我们要通过实际的生活的事例把它总结出来，把它成为造就人的言语能够说出来啊，这也是我们在跟从主天路上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所以我们在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想到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教导我们的观点。我们如果翻开整个四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时时常常的去看到主耶稣是在用那些简单的生活的实例做些比喻来跟我们说话，这也是我们所要悟出来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绝对以神为神的一个心态，我们要绝对的服从神的权柄。这个权柄，服神的权柄不是带有任何条件的，我们要真正的以神为神。神这样说，不管我们现在明白还是不明白，我们就要按照去做。我们不仅要听到神的话，我们要把它行出来，我们要去按照他的规则去做。如果我们里头有负担有不平安的话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去做。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在旧约的时候，神所赐下的是律法，是用人的能力去看着去做着去遵循。在新约的时候，神是赐给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带有能力的，它会引导我们去行。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是要一个心愿，一个愿意以神为神的心，在那个地方神所做成的就会成为我们所跟上的所拥有。第四个，就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不要以为你所跟出来的信心是你自己由你而出来的，所有的信心都是神所加添给你的，包括我们当初因信得救的这条路。我们当时为什么能够信福音？难道是我们真正完全是我们自己做得出来的吗？不是，乃是神在你里面做工的结果。你乃是看着了神的亮光，你就去愿意信，你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罗马书里告诉我们，我们一生走天路是要因信由信以至于信，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说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十一章里头讲了一系列的属灵的伟人，到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些所有的见证人如云彩一下一般围绕着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在第二节讲了一句话，要我们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我们时候时候仰望了主耶稣，主耶稣就会把这个不断增长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就让我们有能力来跟从他，人有能力能够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之上。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先停在这里。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求你怜悯人的软弱，主啊，求你越过人的一切，主啊，这将你的话语留在每一位的弟兄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通过这位百夫长的身上，让我们这帮蒙恩的罪人，主啊，也一同成为你稀奇的人，让我们在信心的功课上能到更深的操练，让我们能够在更短的在跟从你的道路上能够活出你所要我们活的信心。愿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感谢基督的名祷告， Amen。